那两个大官明是他的好友，想要引他出去做官，他会把人家得罪出去，有路不走。断无出头之日，你们学他，非遭不可。这样东家和学生如何处得下去？自己偏又四海飘零，无家可归，既拿束修，受人钱财，不能不出点力。这些子弟中毒已深，又无可救药，心正烦闷，即听窗外响了一下，想起平儿将非每日伏在窗外听书，这冷天气不知来否，忙走过去一看，果是将非靠在窗旁，正在搓手呵气，一张小脸已冻成了乌色，身上头上还有好些雪花未融，穿着一身补了又补的短袄裤，一双破鞋，脚跟也露出在外，冻得红里透黑，鞋下夹着两本破书，虽然冻得发抖，身子仍是笔挺，恭恭敬敬喊了一声先生，没有一点委屈乞怜之容，不禁又怜又爱，暗赋富贵人家的子女住的高房大厦，室暖如春，身穿重裘，还在寒冷，请了专管先生，日高三丈尚未起身，此时快吃午饭，方由下人和搭木偶一样连抬带抱，前呼后拥送进房内，有书不读，一味享受顽皮。这个贫儿为了家中寒苦，无力读书，不论寒暑风雨，每日立在窗外偷听亦有数月，双方对比，不特苦乐相去天渊，看去也大令人不平，也未和学生商量，便将江飞喊了进来。刚到门口，想要走进，事后书房的下人面上便现不快之容。江飞原受园丁嘱咐，知道偷听读书乃是情面，园丁担着责任，一个不巧，主人怪罪，必遭毒打，还要连累园丁。同时人在外面风雪之中冻了好些时，内外冷热相差太大，还未走近，便觉里面火炉也似，一股热气由帘缝中迎面扑来，逼得气透不转，忙急往后倒退。先生见恶奴朝着江飞怒目相视，人已往后倒退，本要发作，既一想，这类奴才无可理喻，自己虽然无官，私子家住在此，难免吃亏，再则人在外面冻了多时，住进暖房难免感冒，想了一想，笑道，你在外面冻了多时，里面太热，就在廊内坐上一会，等我再来问话。遂将自己的茶倒了一杯，另在廊内坐定，一面吩咐开饭。恶奴虽然不愿，但知主人敬师，不敢不听。那几个小主人为了起来太晚，巴不得先生有事，不上声书，也一起跟了出来，朝江飞问东问西，并把家中带去的糖果递了一些过去。先生笑说，可见还是环境不良，人性本善，多少也有一点同情。他也是父母所养，不过少了几个钱，这等穷苦。你看人家比你们还小，未想读书，冒着风寒雨雪来此听讲，多么可怜。我意欲留他吃一顿饭，稍微周济，送他几本书读，你们愿意吗？那些学生到底都是幼童，想讨老师的好，加以平日顽皮，除几个年长一点的嫌脏没有开口外，与都同声笑诺。恶奴见江飞周身是污，老师还要留他吃饭，气在心里，不敢发作，故意笑对众学生道，这是一个住在附近的放牛娃，都是原了老王偷懒，想他扫地引进园来，要被大老爷知道，连他和老王都非倒霉不可，好的打上一顿鞭子赶走了事，重一点便当他小贼看待，一张名帖送到降福县便加起来，受罪更大。总算今天运气被施老爷遇上，看他可怜，就是闹出事来也有施老爷担待，不与我们下人相干。按说小人不该多嘴，不过诸位少爷小姐身子何等娇惯，平日由这屋到那屋，不穿斗篷都要伤风，今天施老爷大发善心，请他吃饭，好在饭菜都多，每天都剩不少，赏他吃点无妨。这样一件小事，施老爷尽管做主，去做好人，用不着商量。外面这大风雪，诸位少爷小姐由暖房里走出，要是受寒，小的却担不起。 我看施老爷要请客，我到厨房传话，为这位小客人办上一桌整席，都比少爷小姐冒寒生病要强得多。他这一身又脏又臭，诸位少爷小姐千金之体，如何与他同坐？快请回房，我叫厨房单开一桌，由施老爷陪他，随便哪里吃都行。这样大雪寒天，只不叫我们当下人的费事，收拾屋子就成情了。内中几个小的本已有了同情之心，即听恶奴一说，想起父母平时之言，再见江飞川的那样破旧事屋，立起轻视之念，便走了进去，隔着窗子向外偷看，书也不读。恶奴无缘立时跟进，从中挑拨，想由这些蠢子去向主人说先生的坏话。贾先生知那恶奴无缘势力刻薄，好滑异常，最得主人宠信，因自己不大爱理他，心中怀恨，几次去向主人进谗，均因主人听信那两个老翰林之言，对于自己十分尊敬，只管宾主性情不投，下人坏话却说不进去，碰了两次钉子，一直敢怒而不敢言。今日好容易抓住题目，自然不肯放过。明平在旁冷言冷语，暗中挑拨，心中好笑，丝毫不以为意。因将开饭，索性不回书房，竟在廊前盘问江飞身世。听说寡妇孤儿一贫如洗，越发怜悯。因那走廊外有一层门窗，设有桌椅、火盆、茶炉，比起露天暖和得多。江飞吃完热茶，坐了一会，面色已转红润，手足温暖，精神起来，知道书房太热，少时出去仍不免于受凉，也就不再勉强，跟着恶奴把饭开来，果然分成内外两桌，在外面茶桌上摆下两份碗筷，平日原有四盆八碗，菜极丰盛，恶奴故意分出两碗两盆，所有好菜都放在书房之内不端出来，先生知其故意侮辱，表示贫儿乃老师之客，只配这几样粗菜，其实上好饮食讲究，就这两盆两碗也极精美，不是穷苦之人所能入口。心正想事，也付之一笑，只劝江飞随意饮食，说今日也许无暇和你多谈，日内天如放晴，可去龙亭等我，还有话说。这时恶奴正在里面开饭，无人在旁，饭桶放在茶几上面，江飞看出老师怜爱，万分感激。恶奴不在，少了拘束顾忌，便听先生的话大吃起来。主人因敬先生，每顿饭粥蒸馍之外，还有一大盆点心，半咸半甜，味道极美。先生见他只吃一个甜包子便不再动，目光不时住在上面，自想心事，当他面嫩不敢多吃。可是别的菜饭吃的却极自然，心中不解，笑问你爱吃那甜的，何不多吃几个。江飞闻言脸上一红，欲言又止。先生忽然醒悟，笑问你可想带几个回去与你娘吃吗？江飞红着一张冻脸，强笑说道，吴大爷能许我带走吗？我娘今夜还不知有钱买小米没有，她最爱吃甜的，我家已三四年没见糖了。先生见他话未说完，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已挂下两行泪珠，不禁冷笑道，你今日来此吃饭全是我的主意，少时只管拿走，如有人与你为难，我自会去向主人说话，放心好了。江飞闻言猛想起这家土豪勾结官府，势力极大，手下恶奴狐假虎威，随意欺人，邻里常人稍微冒犯常遭毒打，听方才所说口气大事不妙，莫要事后寻我母子晦气，心中一惊，又不敢当耐说出，正在为难，暗中发急，主人长子长女忽然踏雪而来，因头上戴有风帽，又大怕了，匆匆被几个下人送进，先生坐在旁边也未看见，到了书房见先生不在房内，此事从来所无之事，方要询问，恶奴无缘已上前讨好，低声说了经过，瞒你这两位大少爷大小姐素来娇贵，见不得穷人，先生这等行为定必不以为然，老主人又最宠爱这一子一女，回去一禀告， 先生饭碗就不打破也必受气。哪知这两兄妹有力而来，假以年将20。男的起初文理不通，自从先生来后，想起东家虽然不好，到底的人钱财，好歹也应叫出一点成绩，觉着浙大的两个人虽奸猾，然有富风求名之心却胜，知道用功，教了不到一年便考上秀才。主人对于老师信仰也由于此。当日兄妹二人本已告假，打算围炉赏雪，忽然听说本省翻台日内为母作寿。土豪因听那两老翰林说，儿女近年得了名师，是做得好，长子更是一笔好字，意欲人前显耀，便令两小兄妹连坐带写。两人一想，翻台本省大官，为母作寿，人家所送诗文都是大手笔。听先生说自己写作并不甚佳，父亲只管逢人夸奖，实在还不能拿出见人，临时怯场，唯恐丢人，知道先生写作俱佳，特意来请捉刀。一听恶奴这等说法，再看外面先生与一贫儿对坐在前廊下人桌上，饭菜只得几样次的，也无一人事后，虽然好笑，总觉恶奴做得太过，又想借此讨好，以防先生推脱不肯代写。兄妹二人互相使一眼色，先不发作，笑嘻嘻一同静听。恶奴以为小主人必意说动，越发得意，添枝加叶，连刻薄带挖苦，声音也越来越高。正在得意，忽听一声该死混蛋，接连便挨了两个大嘴巴。原来这两位小主人反帮先生，男的连踢带打，女的拍桌大骂说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我们主人对老师何等恭敬，他老人家看那穷孩子可怜，想要周济，原是好事，你这该死的奴才怎敢无礼，待我禀告太老爷，打断你的狗腿。一面吩咐随来恶奴将吴元带走，等候发落，快选一个老成恭谨的下人，代替事后书房，以后无论何事，只老师吩咐，不许丝毫违命。跟着便同走出，陪笑说道，外面大冷，奴才无礼，学生夜已责罚，请老师到里面坐吧。这个小孩穷苦可怜，少时多给他一点钱就是。先生一任书房里面打骂吵闹，始终若无其事。刚和江飞定好约会，准备将自己存而未用的束修取出相赠，两小兄妹已自走出陪话。先生知这两人年纪较长，习气更大，先还打算如听恶奴之言，姿色稍有不逊，立时辞馆而去。这等行径实出意外，先颇高兴，觉着少年人终有一点良心，知道江飞不惯暖房，便令在外稍后，先将包子取纸包好，以备带走，然后归坐笑道，我今日因见这个贫苦幼童有志读书，无力求学，冒着严冬风雪来此听讲，一问家中又是那样寒苦，想起你家对我厚待，每顿饭菜丰盛，葱吃不完，他也同是人家儿子，这样饥寒交迫，实在看不过去，一时多事，喊他进来吃顿饱饭。不料吴元嫌他贫苦，说话无礼，我因这一类事朱门豪奴从未见过，大惊小怪也是常情，并未与之计较，你两兄妹这一打一骂也觉稍过，既已责罚，不必再追究了。你们方才因病告假，怎又前来，可有实事要和我说吗？两小兄妹看先生面有笑容，又把恶奴骂了一顿，并向先生道歉，最后方始说起写作寿文之事。先生闻言略一寻思，哈哈笑道，原来是这样的吗，我像不做榆木铲寿文字，何况带你捉刀，也是你们运气，今日恰要钱用，我那书情前三月又被我用掉多半，自来救人应当就撤，好在非我出名，现成交易，你们偷点浮名，我也就两个孤儿寡母，这还值得，托我用完，将来起身没有盘穿也是好的，你拿40两银子来送与那个苦孩子，我为你们连写带做一手包办好了。两小兄妹也未听出言中之意，闻言大喜，忙命下人去取银子，先生等银取来交与江飞， 又将自己一件旧棉衣与他披上，喊在一旁，低声说道：我恐你母子将来受恶奴的气，方才未与计较，不料这两个小主人未想求我写作受评，仍将其打骂了一顿。庞里恶奴心中均都不平，你已结怨，须防小人暗算，此银拿去教你母亲度日。单独此书不切适用，可将近三月内听书所得闲事想好，等到龙庭见面，经我拷问，再教你读书做人之法。回去只把前日我讲的馆子、墨子各买一部，再有一部通鉴，足可够你随时用功。以后这里不要来了。